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4月18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救主的祷告，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约翰福音17章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约翰福音17章24节。在旧约时代，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时，他会在香炉中燃点香料，然后在自己面前挥动，使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香气，并以浓密的烟雾遮盖施恩座。正如经上所记，他要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当他要进入幔子内，献上自己的宝血，一次并永远地成为赎罪祭之前呢，也曾先发出了强烈的呼求和祷告。在约翰福音第17章中，这段主耶稣的祷告中，我们仿佛看见了他就像大祭司一样，挥动着香炉，为那些即将因他的死而得救的人代祷，并且在用宝血为他们赎罪之前，先用祷告使他们洁净。因此，这篇祷告在圣经中占有崇高的地位，被称为主的祷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个特别而独有的祷告。正如一位古代神学家所说，若我们可以在经文中有所偏爱，那么我觉得虽然整本圣经都是金子，但这段祷告却是金子中的珍珠。虽然圣经如同浩瀚的天空，但这段祷告却是其中的太阳与星辰。若圣经中有哪个部分对信徒来说是最珍贵的，那必定会是这个祷告，因为它是我们的主在他用自己被钉的身体进入裂开的幔子之前所做的最后一次祷告。在这篇主的祷告中，其内容是以他的子民为核心，而非他自己。这真是多么美好啊！的确，他曾为自己祈求说，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但是相较之下，主为他的子民所恳求的却是更多。他接着祈求说，父啊，求你使他们成圣。父啊，求你保守他们。父啊，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最后， 他以这样的祈求来结束祷告，他说：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腓力·莫兰顿曾经说，无论在天上或地上，从来没有比这一句更美好、更神圣、更有果效且更具深情的祷告了。我们首先要谈到这篇祷告的称呼，其次是内容所涉及的人，最后则是所提出的重大请求，而最后的部分也将会是我们今天信息的核心。第一，请注意这个祷告的语气，父啊，我愿。我认为这里的我愿不仅仅只是表达希望，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思。当耶稣说我愿的时候，或许不能说他是在向父神提出要求，但我们可以说他是带着权柄在祈求，他知道自己所求的是属于他的，因此他说我愿，就和全能者神口中所说出的任何命令一样有效，父啊，我愿。耶稣基督对神说我愿，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你们知道基督曾经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而我们也发现，当他在世上的时候，从未提到过他自己的意愿，却明确地宣称，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的确，当主耶稣对人们说话的时候，你确实听到他说过我愿意，因为他曾经对一个麻风病人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但是在他向天父祷告时，他却极其的谦卑，他献上叹息与呻吟，在地上卑微恳求主恩。这样说来，我愿这句话似乎是个例外，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基督当时正处在一个特殊的状况，他从未经历过那样的处境，因为他已经走到了他在世上工作的终点。他可以说，我已成就你所赐给我的功，因此他期待那即将完成献祭的时刻，然后自己就要升上高天。基督看到他的功就要完成了，便再次收回自己的意愿，并且说，父啊，我愿。不过请注意，这样的祷告对我们而言是完全不合适的，我们绝对不可以说父啊，我愿。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们可以向神表达我们的愿望，但是我们的意愿应当要顺服于神的旨意。我们应当明白，虽然我们可以有所渴望，但是唯有神才能够成就。但是我再说一遍，看到我们的救主这样带着权柄来祈求，实在是令人高兴，因为这样子就使他的祷告带上了确定的印记。凡他在这一章中所祈求的，必定会毫无疑问的成就。在其他时候，当他以中保的身份向天父恳求时，凭着他的谦卑已经极蒙应允了。而如今，他带着极大的权柄呼求说，父啊，我愿，那么他的祈求岂不更加的有功效呢？所以我特别喜爱这个祷告的开头，因为它是使应许得以成就的保证，使得祷告确实可靠，让我们如今可以仰望基督的祷告，并且视它为必定会实现的应许。第二，现在请注意，他是为谁而祷告？他说，父啊， 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普世性的祷告，而是针对特定的一群人，也就是那些被称为父神所赐给他的人。圣经教导我们相信，早在创世之前，父神就已经将一群人赐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些人的数目无法计算，他们是在耶稣受死所得的报偿，是他灵魂受苦所赎回来的，借着他受难的功劳和复活的大能，他们将确实的被带进永恒，并且与基督同享荣耀。这正是这段经文当中所指的人。在圣经中，有时候他们被称为选民，因为当天父将他们赐给基督时，他已经从世人当中拣选了他们。也有时候他们被称为蒙爱的人，因为神的爱自古就临到他们身上。他们也被称为以色列民，因为如同旧约的以色列，他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子民。他们也被称为神的产业，因为他们在神的心中极为宝贵，正如人珍视自己的产业一样，神也特别的看顾他们。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基督在这里所代求的人，就是那些父神出于他自由的爱与至高的美意预定得永生的人。而为了成就他的旨意，父神将他们交给了中保基督，让他来救赎他们，使他们成圣与完全，并且得着永恒的荣耀。这些人，也唯有这些人，才是我们的救主所祷告代求的对象。我不是来为这个教义辩护的，它是有圣经根据的，这就是我唯一的辩护。我也无意为神辩解，抵挡任何说他偏袒和不公平的这样的亵渎指控。如果有人够邪恶，把这样的指控归咎于神，那么就让他们自己去与自己的造物主解决争论吧。受造者若是够无知而胆敢对造物主说，你为何这样造我，那是他们自己的狂妄。我不是神的辩护者，因为神无需人的辩护。哦，人啊，你到底是谁，竟然向神顶嘴呢？被造的难道可以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呢？难道陶匠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中，既造出贵重的器皿，又造出卑贱的器皿吗？所以，与其争论，还不如反思这些人到底是谁，而我们是否属于这群人呢？现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严肃地自问，我是否包含在这群被父神赐给基督的人当中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无法单凭听见你们的名字就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了解你们的生命特质，那么我就可以确定地告诉你，或者说不需要我来告诉你，因为圣灵会在你的内心当中做见证，使你确信自己是否属于这群人。你们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你是否已经将自己交给基督了呢？你是否被他白白的恩典慈爱所吸引，而甘心乐意地把自己献给他呢？你是否曾经说，主啊，从前曾经有许多别的神辖制过我，但现在我已经弃绝了他们，并且愿将自己完全交托于你呢？我完全没有其他的避难所，我无助的灵魂只有依靠你。正如我别无其他的避难所， 我也别无其他的神。虽然我毫无价值，但是我就是我。我将我的一切和我自己完全献给你，真的，我从来都不配得你的荣耀。然而既然你已经买赎了我，我便完全属于你。主啊，我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你。你是否曾经这样说过呢？若你已经这样做了，若你已经将自己献给基督了，其实这不过是远在世界尚未创造之前，耶和华已赐给他儿子的那份恩赐的结果。如今，你是否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属于基督的呢？即使你记不得他何时找到了你，并且带领你归向他，但你是否仍然能够像心腹那样对基督说，我是属于我的良人的呢？你是否可以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呼声说，除你以外，我在天上还能倚靠谁？除你以外，我在地上别无所求。若是如此，那就不要为拣选之事而觉得困扰了。对你而言，拣选这件事没有什么好疑惑的。凡信靠他的人都是蒙拣选的。如今属于基督的人，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被赐给他了。你不需要与神的天命争辩，你只应该坐下来，从这个教义的磐石中汲取甘甜的蜂蜜和芬芳的美酒。唉，对一个与此教义没有关系的人来说，他的确是非常艰涩难懂的。但是对于已经得到他名分的人而言呢，这教义就好像是旷野中的磐石，涌流出能使无数人在饮用之后永远不再干渴的清泉。英格兰教会说得真好，这教义对于敬虔之人是充满甘甜、喜乐和难以形容的安慰。虽然这个教义好像罗马的塔尔皮亚岩石一样，使许多罪人因为自负傲慢而堕落，并且摔得粉身碎骨，但是它也像是皮斯加山顶，可以让人远望天堂的荣耀光辉。我要再一次的勉励你们，不要灰心，也不要感到忧伤。如果你现在已经属于基督了，那么你就是他在天上代求的蒙福之人。将来你也必会聚集到荣耀的群体中，与他同在，并且见证他的荣光。接下来是第三点，我很简短地带过了前面两点，因为我希望把重点放在第三点，也就是救主提出的祈求。如果我对这段祷告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基督祈求了三件事，而这三件事构成了天堂最大的喜乐、最美好的事物以及最高的特权。第一件事，他首先祈求的是天堂最大的喜乐。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如果你有注意到，这句中的每一个字对于整句的完整性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主，他并不是说，我祈求你所赐给我的人可以到我所在的地方，而是说，到我所在的地方并与我同在。他不仅祈求我们能够与他同在，更祈求我们能够到他所在之处与他同在。请再注意，我们的主并没有说他希望他的子民能在天堂，而是说与他一起在天堂，因为这样才能够使天堂成为天堂。与基督同在是天堂的本质， 没有基督的天堂只不过是一片空虚之地，他将失去一切的喜乐。就像一把没有琴弦的竖琴，怎么能够用它奏出音乐来呢？也如同一片没有水的海洋成为干涸之地。因此，他的祷告是愿我们与基督同在，那是我们与他的相交，到他所到所在之处与他同在，这是我们的位置。主似乎要告诉我们，天堂既是一种条件，也是一种状态，是与基督的相交，也是到基督所在之处的地方。我本可以选择对这一点做更多的阐释，但现在我只想简单地抛出一些材料，让你们可以接下来细思默想。让我们暂停一下，将这段祷告与我们在世上所能够成就的光景做对比，来体会一下它的甘甜。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对于与基督同在的滋味略知一二。在这个疲惫人生接连不断的征战之间，偶尔会穿插一些甜美的时刻，也有一些轻松的时刻，就像是舒适的沙发，可以让我们享受短暂的休息。有时候，我们的主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不知不觉，使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我们虽不像保罗那样被提到了第三层天，听见了那不可说的奥秘，但有时候我们却会觉得，仿佛第三层天已经降临在我们之间。有时候我心里会暗想，如果这不是天堂，那它必定就在天堂的门口边上了。我们也会觉得自己正住在那座天城的郊区呢。你曾置身于《天路历程》的作者所称的别乌拉地境内，你曾经非常接近天堂，天使们飞过溪流，给你带来好几束没药和乳香，它们生长在山上的香料田上，你把它们紧紧地贴在心上，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常在我怀中。因为你被主的爱迷住了，并充满了他的喜悦，他自己已经靠近了我，他露出了他的面容，并且表露了他所有的爱。然而，亲爱的会众啊，尽管这些经历让我们预尝天堂的甘甜，然而我们可以将我们在地上的光景与在天上得荣耀的状态做一个完全的对比。因为在地上时，纵然我们能见到主，却仍然有一段距离。有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在主的同在当中，但又不禁觉得自己与他之间仍然隔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即使我们已经最靠近了他。我们常说，将头枕靠在他怀中，或者坐在他的脚边。但是啊，我们发现，若与我们在天上将来要享受的那真实状况相比，现在所说的，不过也就只是一种比喻而已。我们有见过他的面容，我们相信有时候能够看到他的内心，感受到他的恩慈，但是我们和他之间仍然横跨着黑暗的长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和新娘一起呼喊，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我们与主同在， 但是他仍然在屋子的楼上，而我们在楼下。我们与主同在，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他离我们很远，尽管我们已经靠他最近了。再者，即使经历过基督最甜蜜的拜访，也往往稍纵即逝。基督的来去就像天使一样，对我们大多数来说，他的来访是稀少的，而且间隔很久。哦，对我们而言，这样的幸福实在是太过短暂了。有时候我们才刚得见他的容面，因着难以言喻的喜乐和充满荣耀的感受而欢欣，但是转眼之间，我们又寻不着他。我们的良人转身离去，好像羚羊或像小鹿，清洁地越过群山高岭，回到了那香草之地，不再与百合花间觅食。正如诗歌所唱的，若今日他要赐下恩典，使我们蒙受罪得赦免，明天或许使我们忧伤，让我们省察内心灾患。哦，当我们不再从远处远远地看他，而是面对面与他相见的时候，那将会是多么美好的期待啊！当我们与他面对面时，我们不再是很短暂地见他，而是千万年来我们惊叹的眼睛将凝视着救主美丽的荣光，我们将要永远歌颂敬拜他，荣耀赞美他奇妙无比的爱。哦，如果现在偶尔见到他已经如此美好，那么若是能够永远凝视他神圣的面容，我们和他之间永远不再有乌云遮蔽，也永远不必再看到一个充满疲惫和悲伤的世界，那岂不是更加千万倍的美好啊？多么蒙受祝福的日子啊！主啊，何时你才要再来？何时我们才能够与你面对面的相交，并且中间毫无阻碍呢？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斯布珍牧师《救主的祷告》这一篇讲到的上半段的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